朋友们好，早上呢读圣经，看到一段经文，我觉得挺受安慰哈。在耶利米书的28章，我们先看到耶利米书28章第10节，于是先知哈拉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镜像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拉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镜像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这边呢，这个时代的背景是说，当时巴比伦国强盛，尼布甲尼撒他带着军兵侵扰这个以色列，列国呢都深受其苦，又没办法抵挡他。多年来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口从耶路撒冷掳到了巴比伦去。那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亡国，但是这个国家是摇摇欲坠，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爱国者起来，像先知哈拉尼亚这样，皇帝的话语说，我们很快就要打败这个巴比伦王，就要解放我们的人民，甚至要把我们被掳去的人都要救回来。那这样的信息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家非常愿意听到这样的信息。但是先知耶利米他却常常传讲的信息确实与之相反，所以呢，人们不喜欢听耶利米的信息，苦待耶利米，把他下在监狱里面，给他脖子上套上这个枷锁。那在这个时候，哈拉尼亚他却把耶利米镜像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然后他说，不但要折断这个耶利米脖子上的轭，2年之内我们要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加给我们的轭全部从列国人的镜像上都折断。他这样事情做完之后，耶利米走了。但是到第1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拉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犯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镜像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拉尼亚说，哈拉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拉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镜像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出于神，虽然在我们人看来非常的不能接受，但是你所对抗的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是神要把这个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服侍巴比伦王，甚至连田野的走兽都给了他。而这个先知哈拉尼亚，你要让百姓依靠一个美丽的谎言，但他还是一个谎言。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难道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百姓受苦，要让人民受苦吗？那人们的出路在哪里呢？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是把这个城里面凡是一些贵族有技能的这些人，其实是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特别有影响力的人，他都掳去了，就让一个国家就长期的陷入衰败，不能再与他对抗。第3节，他借沙方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这个是神要让耶利米要传给那些已经被掳去的住在巴比伦的人。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下面还会继续重复这个信息。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了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 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肥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首先他这边传递的信息是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出于神，你们现在在巴比伦要安居乐业，要安心的居住在那里，好好的生活，养儿育女，等待。而且呢，你们要为那个城求平安，不可以存的敌意，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在等待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不要被许多的这个谣言所诱惑啊！不要听信一些传言，那些不是出于神的。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就是70年，神所定的，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神要眷顾，使你们仍旧归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神跟他们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个话语。70年满了以后，神就激动，后面已经是到了大流士王，到了波斯王，就激动他的心，让他主动的让这些犹太人能够回去。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像以斯拉、尼希米他们的归国。所以这个事情是确实的，历史上就是按照这样子神的话语来确实成就的。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依靠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替这些当时所处在那个时代的百姓们来想一想，不管是被掳去的还是还留在耶路撒冷，应该是处在一个非常的悲痛的状态里面，非常的压制，受奴役，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被掳去的想要尽快的能够归回，在耶路撒冷的也在想着怎么样能够让他被掳去的家人兄弟更快的回来，国家能够强盛，脱离巴比伦王的统治。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是这么想，如果处在那个时代的话。但是在这个时候，神给了他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这些事情出于神，时间到的时候，神必然要来眷顾他们。那在这边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给人们一个确认，就在这个时候，你们不要对这个我们的神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产生怀疑。他还管我们吗？他还听我们的哭求吗？他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他只是一个发怒的神，喜欢这个惩罚的神？为什么迟迟的不来拯救我们呢？容纳外邦人得胜来压迫我们呢？我们不是你的选民吗？你为何不管不顾呢？为何把我们落在这样境况里面呢？还要等待多久呢？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很快就会过去，你却让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子荒废在这里吗？你的拯救在哪里？人们心里面会充满各种各样的疑问。在这里耶和华就要回答我们，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心意不是要降灾祸，是要赐下平安来。我们原来所盼望的最后非要实现，要末后有指望。你们的祷告我会听到，你们的寻找也会让你们得到答案。这些人最后将要归回，要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来。把他们赶出去是出于神，把他们带回来也会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时间把他们带回来。在这个时代的人，当我们处在各样的困惑、失望甚至绝望了，情况越来越糟，看不到任何一点的转机，看到都是恶人得逞，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败坏，神到底他的拯救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所盼望的 是否要落空了呢？人们常常就会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听信谣言和假先知的话，传递一些看起来似乎给你非常平安的消息，告诉你们这个枷锁很快就要被折断了，2年就被折断，我们被掳去的人就要归回，我们要很小心。